弟兄姐妹啊，我们过去呢都是在看着这个列王记哈，那我们现在还是停留在列王记上的这一部分。但如果大家有曾经看过列王记上下，你会发现在列王记是12章开始呢就开始记载了王国分裂了哈，就是南国跟北国哈。那北国呢基本上呢没有一个好王哈，每个王呢都是都有一个评语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南国的王呢就有好有坏哈，并不是全部坏哈。那这个好坏呢其实都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他们有没有拜偶像啊这些哈。那而列王记的作者呢也好像我想这神的感动底下吧，然后也有意的好像把以色列的这些国王呢分批的来摆放哈。比如说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12到16章呢列王记上呢就是把以色列七个不好的王一下子放在一起哈。然后到了列王记下的14到17章呢又把七个不好的王呢以色列国的王也放在一起，而在当中呢就穿插了几个犹大国呢的王哈，当然有好有坏的王哈。所以你如果看这个表的话，你会看到列王记上12到16章有七个不好的北国的王，然后有三个南国的王，然后列王记下14到17章呢就是另外呢七个北国不好的王，然后当中呢有四个呢南国的王哈。那在这众多的王当中呢我当然不会跟大家每一位都去探讨哈，但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当经文刚好说到了那一位君王的时候，有一些呢我会跟大家来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功课哈。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这一位呢不是北国的王哈，而是南国的一位王哈，叫做亚萨，就是在这个你看到那个第一个北国的耶罗波安之后呢有三个南国的王，第三个叫亚萨哈，这个亚萨王。那我想先问问大家了，考考大家或者其实也就是50-50的几率吧，你觉得他是好王还是坏王？亚萨就是 50-50 好王还是坏王？不敢猜，猜好的猜坏的。其实亚萨是个好王，亚萨是个好王，不过是个很有意思的好王。因为如果你看圣经来说呢，对亚萨的评价呢其实是不错的，就是至少没有那一句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或者就是像他所罗门所行的那些事情，没有说这些哈，其实是挺不错的。那但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为什么呢？他算是个好王，但是他是一个晚节不保的好王。那而且我们看过去的这些王呢，比如说所罗门，你看他晚节不保，对不对？他晚节不保是什么呢？他去拜偶像，对不对？造这些假象。但亚萨不是，亚萨的晚节不保呢，跟这个有点又不一样，所以他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亚萨是跟我们可能是更接近的一个人物，跟我们现代人，跟我们现在的信徒。可能是更有认同感的一个人物哈。为什么呢？他是个好人。那我想问你是不是个好人？不敢说你挺好的，看你们笑容和蔼可亲，然后你看看你身边看看你也不觉得你是坏人，对不对？没害人嘛哈，你们都是好人。但好人是不是完美的人？不是。好人会不会做蠢事？经常哈，我们经常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像亚萨一样，我们不完美，但我们本性不坏哈，我们不完美，我们有缺点，所以我们可能会犯傻，会做一些蠢事情，然后这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写照，对不对？所以生命充满了瑕疵哈，我们并不是很完美的人。那弄不好我们也可能会像亚萨王那样犯了他那种的错误，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看看亚萨王这位晚节不保的好人去学习一些的功课。我本来想给这个今天的题目叫做什么呢？ 好人做蠢事。但因为圣经是用愚昧的人，所以就用了圣经那个来做题目。那我们说说亚撒王哈，好吧？亚撒王的曾祖父，你看到就是所罗门王，因为耶罗波安上面没放哈，耶罗波安的，对不起，罗波安上面就是所罗门哈，我们看南国的那一个，罗波安上面就是所罗门，所以如果算下来是四代，对不对？所以亚撒呢是所罗门的曾孙，哈，是他的曾孙。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曾经建立了以色列版图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大王国哈。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那么大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大过。那上帝也很祝福他，所以很多国家来进贡给他，然后他也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超人的智慧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后来他就娶了很多妃嫔，然后他为自己打算啊，做很多自己的宫殿啊，为自己做宫殿花了更多的金钱时间，然后呢他开始走偏，然后后来把神就渐渐的推开，然后就导致他的百姓去拜偶像。这是所罗门。那他的儿子耶罗波安也好不到哪里去，罗波安也跑不到哪里去。我们看呢，罗波安41岁一登基，他出了一个乱子，然后他就得罪了那些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就分裂出去，成为北国，成为南国。然后那个时候呢，埃及王也开始来攻打他，所以他就开始呢，国势呢就开始比较弱。然后呢，到了亚比央呢，也好不到哪里去。亚比央呢，这个呢，就有评价了。圣经说他是看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哈，所以这三代呢都不是太好的。所以我们就到了亚撒哈，也就是说在亚撒之前的这几个王，亚比央他的爸爸，罗波安他的祖父哈，都不是太好哈。所罗门前面好后面不是太好，就是这个样子。到了亚撒的时候呢是怎么说呢？那我们看看亚撒的出生吧哈。大卫就生了两个儿，其中两个儿子，一个所罗门，一个亚撒龙。然后呢，这两个儿子呢的后代呢就联姻了，就是亚撒龙生了个女儿叫玛加，然后所罗门生了个儿子叫罗波安。然后他们两个就结婚，然后就生了亚比央，这个亚比央就是亚撒的爸爸，然后就出了亚撒。那在这个图里面呢，我们要看一个人的，这个人呢影响力举足轻重，你猜是哪一个？就只有一个，很明显的，这里所有都是男的，除了一个是女的，影响了这整个国家的是谁？就是那个女的，玛加。玛加是谁？亚撒龙的女儿，大家都知道亚撒龙是什么角色哈。亚撒龙曾经是反叛过他的父亲大卫的人物哈，所以就是也是一代也是一个大人物哈，就是很有才干的人。然后他呢的女儿呢玛加也不简单，这玛加呢后来现在到了亚撒的时候就成为太皇后哈，太皇后哈，太皇后你知道看过宫廷片吧？太皇后通常影响力很大的，她在这个罗波安时代已经是皇后，所以影响力已经有，到了亚比央的时候也是，到了亚撒的时候也有。那玛加呢对整个南国犹大国呢影响很大的，为什么呢？他有一段时期他支配着国家的行政，然后呢因为他自己又拜偶像，你知道吗？所以他就鼓励人民就拜皇后，太皇后拜偶像，然后造什么呢？造亚瑟拉，就是这个女神哈，迦南地的女神，导致呢人民也普遍的有跟住他去做这种拜偶像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句式中呢，亚撒王就登基了，挺有意思的。亚撒王一登基，他就很不愿意看到他祖母玛加所做的事情，因此呢他就开始了一个运动，就是大力的整顿这个信仰和道德上已经混乱的国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亚撒可不可取？挺可取的，因为他这样改革不容易。好，现在先把故事告诉你们，然后我们再读那些经文。好，你就会看到亚撒做了什么事情。好，亚撒呢要这样做呢是不容易的，因为你知道这个玛加的这个太皇后的这个势力 是有一定的分量，因为做了这么多代了哈，所以这个亚萨刚刚出来，哇，祖母在上面哈，然后就是如果你要反对祖母，祖母可能有一些势力的，有一些人会帮他做打手的，可能就会对他很不利，所以他要排除万难，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因为他知道他要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国家，因此他就多困难他都去做了，他就做了各样的改革啊。他怎么做呢？那宗教上他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听从了有一位先知叫亚撒利亚，他说你要顺从上帝，所以上帝也会跟你同在。好，所以他就实行这个宗教改革，他招聚了北国的这些以法莲人、玛纳西人、西缅人，就是这些北国对神还是很忠心的人，让他们来。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开始献祭。好，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废除了祖母玛加的太后的王位。好，这宫廷政变来了，就把他圣经没描述怎么哈，那我想信比较充足一点，可能经过了几夜的筹谋，然后一下子，然后趁他不知道去哪里，不留意的时候，一下子把他摘下来，然后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总之就是把玛加的位置给拿掉了，然后他开始清除这些偶像，推行律法，在信仰上呢重新把人民导入正轨。所以在列王记的15章那里开始呢，我们看见亚撒就做了很多上帝认为是对的事情了。他除去的外族人的祭坛啊，山丘上的这些神庙啊，这些而且命令这些犹大人寻求上帝。我们来读这些经文哈，你就会看得更清楚刚才我所描述的。在列王记上15章11到15节呢，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那你看这里呢，他把亚撒跟谁比啊？跟大卫比哦，不是跟他老爸，不是跟他的祖父，也不是跟所罗门，是跟他祖父相比。所以亚撒好王还是坏王？好王，好王哈。然后那个时候败坏到什么地步呢？国家有这些偶像啊，有这些顽童啊，这些的行为哈。那我们要看另外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就在历代志下那里记载的比较清楚的，关于这件亚撒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一看历代志下，我们历代志下这一段是这样说的。在14章2到6节，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所以我们发现上帝很祝福他的，因为他很大胆的去清除偶像，因为上位的时候就做这些事情。在那个时候他的根基不稳，其实是很危险的，但上帝对他很祝福，给他有很平安的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国呢，其实国势并不强，因为10个支派从人口来说呢，北边是比较多的，而北边呢对他有威胁，所以他经常要怕北边来打他。而南边呢 也曾经被埃及王侵略过，所以南边呢有外族入侵，所以他南北受敌，对他来说是很不利的。他刚刚上位，然后这个时候北国来打他，南国来打他，他都很困难。但他因为去宗教改革的缘故呢，就 他也面对内忧哈，就是里面的这些的势力的反对，但上帝保守他，让他能够很安全的度过了这几年。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他为耶和华做事。所以我们来看看亚萨呢，他就当时跟他同时间的以色列王呢，其实是有两位，不过其中时间最长就是巴沙王哈。如果你们回去看刚才我们那个表呢，就巴沙王是不好的哈，巴沙王是不好的。那他所以为了要建造一个平安安定的国家啊，因为北边南边都有受敌哈，所以他经常就是要建立这些军队啊，然后就是要准备有外族入侵这些状况。结果呢，这个危险的局面呢在平安当中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危险的局面就开始产生了，就是大概他在做王十几年后就开始产生了，这个宗教改革已经进行了一大半哈。那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军事危机，是什么呢？不是北边的巴沙王来打他，也不是南边的埃及王来打他，而是谁来打他呢？圣经说是古实王来打他，古就是古代的古，实就是真实的实。大家知道古实是哪里吗？古实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曾经说过，这个腓力被圣灵感动去到旷野里面，刚好有一个到耶路撒冷敬拜的古实太监。Okay， 有些圣经翻译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埃提阿伯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Okay， 你别看埃塞俄比亚好像一个穷国哈，前一阵子还说什么饥荒什么的，在古代的时候，埃塞俄比亚还倒是一个挺强的国家哈。所以当时呢，他就来打他。圣经说带了多少人来打他呢？100万。你说那个时代100万的军队是挺厉害的，所以100万的军队。杀到哪里？在耶路撒冷南边西南边30里有一个叫玛撒的地方，30里的地方大军压境。我想当时耶路撒冷看着这100万大军，我想100万大军如果进到耶路撒冷都全部踩满了，然后情势非常危急。亚萨当时在最危难的时候，他呼求耶和华，求神的帮助，结果怎样？神有没有帮他？神帮了他。结果呢，古实军大败，100万军队大败，然后这个亚萨杀敌无数，然后古实军队就败退就走了，然后犹大人呢就说夺取了很多的财物和牲口，拿了很多财物跟牲畜成为自己的。那他凯旋归来的那一天非常开心，先知亚撒利亚看见王那么开心就鼓励他，他说你要继续啊，持守对神的忠心。然后亚撒听见这句话，圣经就怎么说呢？下一句就壮起胆来，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山地所多的各城，将可憎之物尽突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也就是说他把这些多回来的城怎样，因为古实军队走掉了，他就怎样，因为亚撒利亚的鼓励，因为看到上帝的恩典的缘故，于是呢他壮起胆来把这个宗教改革延续到这些城，而且呢在耶和华的殿面前重新再修筑耶和华的坛，再一次的第二次的改革，宗教上的改革。然后在他在位15年那个3月份，圣经说他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大型的宗教活动，参加者除了南国的百姓，还有很多离开北国归降南国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看到耶和华跟亚萨同在。会众将很多的牛羊献给耶和华，又立约又起誓，尽心寻求神。然后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国泰民安的景象。你说亚萨是好王还是坏王？好王。 挺好的。如果亚萨王今天在，跟不跟随他？跟随他，跟他出死入生肯定没错。但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往往高峰过后就是下坡的开始。圣经给我们看到人物就是如此，现实给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很奇怪，亚萨的下坡路跟他的祖宗们不一样。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祖宗们的下坡路都是一上去下之后呢就怎样，拜偶像，为自己 okay, 安排享受，为自己安排这些。亚萨没有，亚萨没有为自己娶老婆，没有娶很多的太太，也没有去拜偶像，也没有什么。但是他下坡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知道，但跟这个胜利可能有点关系。我们知道那时候亚萨的成功令以色列王巴沙非常忌惮他。哇，你看古时100万军队来都能够打退回去，他就开始害怕。害怕怎样呢？他就在边境，北国跟南国的边境有一个叫马拉的地方，拉马的地方，开始筑这个坚固的防御的施工。但是亚萨可能不知道，他以为巴沙要打他。然后这个巴沙呢，我估计他也没打这个亚萨，他就是造施工把重兵屯在这里，可能是怕这个亚萨打他。但亚萨一看呢，以为北国要打他，那很简单嘛，北国要打我，我怎样，100万大军都打过我，我怕不怕北国？理论上应该不怕。但我不知道亚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其实他也没有真正有威胁，他只觉得他有威胁。这一次他做了一件很反常的事情，怎么呢？他竟然没有去祷告求神帮他，也没有派兵去防御攻打什么的，他把圣殿里面所有的金银收罗起来，派人绕入送到以色列北边的有个国家叫亚兰，跟亚兰王谈，你帮我打这个以色列，我把这些钱全部给你。你是亚兰王，看到那么多金银财宝，就是出个兵就赚了这笔钱，打不打？打。所以亚兰王就出兵，就去攻打以色列的北部。那巴沙王北部受威胁，很自然就怎样，拉马就退兵，军事这些防御工作就不做了，就往北边去打。其实这一场在军事上来说是高招，亚萨王是高招，对不对？就是让他后面受敌，前面威胁解除，而且呢一解除之后呢怎样，圣经已经形容巴沙撤离拉玛，把物资留下、okay? 然后亚萨就把那些物资拿了，用来巩固自己的长城。那战略上成不成功？成功的。属灵上却怎样？失败了。为什么呢？我们要看看圣经所的评价了。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是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亚兰王、亚萨王，听到这些话你会怎样？要想想亚萨，他也不是个坏人，这个好王，上帝也帮助过他，然后现在一来告诉他你这个，我是觉得他应该听话一点吧，或者谦卑、啊、对不起啊，神啊，我错了，我一时错，请你原谅我什么的。 圣经说不是，亚萨王愤怒，愤怒到一个什么地步，把这位先知哈拿尼没有宰，只是抓了，把他丢到监牢里面去。所以第七节这个后半节就记载了亚萨错事的祝福，因为你仰赖耶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你的手。这句话很巧妙的，其实他是脱离了谁的手？亚兰王一打以色列的北边，巴沙王就退兵，对不对？其实是他是脱离的巴沙王的手的，但是这里已经说到，其实你脱离的是谁的手？亚兰王的手。为什么呢？因为亚兰王有一天会来打你。也就是说，神的计划里面其实跟他的计划是不一样的，跟亚萨王的计划不一样。亚萨兰王的计划是要用亚兰王来打这个自己的敌人，然后让这解围。上帝的方法其实是要保护你，巴沙王打不了你，亚兰王也打不了你，古实王打不了你，埃及王也打不了你，他用这个方式。而且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哈？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100万大军都可以打败，为什么现在人家都还没打他，只是建立了一座坊城，他已经害怕的要去找亚兰王来打他？原因 有几个可能性。一，他觉得自己很聪明，这个方法取获可居，军事上来说的确很聪明。第二，他想要人家的物资，上一次哇，这个古实王一退兵抢了那么多东西回来，所以这次巴沙王一退兵他也怎样，抢了很多东西回来，这是他的想法。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见如果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如果亚萨仰赖神，神不但会保护亚萨不受以色列王巴沙的攻击，还会将整个大马士的军队交在亚萨的手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亚萨把这个祝福丢掉了，他选择了去信靠他自己的金钱、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谋略、自己的战事上的才华，而不是去倚靠耶和华，所以他失去了这个祝福。弟兄姐妹，这个跟我们人很像的，我们很有时候经历了上帝给我们一些恩典，恩典之后呢，我们就转过头来，那可能是幸运吧，那可能是侥幸。有没有试过有这个例子？有人要考试，要考驾，哎呀，弟兄弟兄，姐妹姐妹，为我考驾照，祷告，我明天就要考驾照了。请大家为我祷告，给我好的天气啊，还有什么交通不繁忙，还有什么天也啊，考官心情好一点，那天晚上之前那天晚上睡觉睡得好一点，还有什么考官那一天不要那么挑剔，跟老婆不要吵架，就是总之心情好一点。然后你去考，哇，一考发现那天天气特好，之前下雨之后下雨，那一段不下雨，然后交通，哇，那边出了个车祸，然后全部没车，我乱吹的。然后考官那天，哇，脸上满脸笑容，就是拿着那块板勾也不勾，就是对你完全没意见，就是勾，是勾， 没反对，就很好。然后就考完了，哇， 一次考驾照就通过。有没有人是一次考驾照就拿到的？太厉害了，这个我考两次才拿到，我第一次超速被 fail 掉了。那但拿到了之后怎么办呢？一回来，你要感谢神啊，是啊是啊，感谢神。再过了一两天，可能就是巧合嘛，那天就是刚好那时候不要下雨的，那天就是刚好那个人心情是要好的，就是那天就是出了车祸嘛，所以我现在交通没有，不是神，不是这个巧合，不是神迹，怎样？还是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能力。我一次就考过了，挺厉害的。你们有没有一次考过啊？除了他，对，没有啦，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用个例来说，找工作也是这样。哎呀，牧师，为我找工作祷告，为我找工作祷告。 好，我们为你找工作，希望你找到一个工作是最好的，然后是最能够发展你才华的，然后就是你能够让你更有机会去教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祷告完之后，哎呀，我是感谢你，我就很快找到工作了，嘿，呀。找到工作之后，然后渐渐的他开始事业发展到一个地步，开始你突然间发现他不在了，问他为什么不在，很忙 太忙了，工作太好了，太多事情要做了，所以是忙了不来了、okay、做生意也是这样、哎呀，牧师，我现在面对一个难关，生意现在在一个这个很困难的状况底下，哎呀，请你为我祷告，希望解决、那些人是要付钱的那些顾客又不给我钱、所以现在资金周转不灵，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我们为他们祷告，祷告完之后，结果事情解决了，怎样？来教会吧，不然你上次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你事情解决之后你会很感谢说，所以我是很感谢他，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巧合，就这样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亚撒大概就是这种，他是个好人，就像你我都是个好人，但是当他在顺利完之后呢，他上坡之后，他的手下坡是什么？他把人放在神的上面，他把自己的好运，他把自己的这些成功当成是自己的运气，而不是上帝的帮助。虽然不是拜偶像，但也是一个变相的，就是把神给放在另外一边。那还有一段经文我们看了，你知道他的心态大概是这个样子。亚撒，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做王41年，在他做王第39年的时候，他的脚出了个很严重的病，圣经说他病得很重。圣经特别强调这句话，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出现是特别有意思的。他说亚撒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你去琢磨这句话呢，挺有意思，为什么记载这句话在里面呢？他不看医生有什么问题？我们很多人都不看医生，他只求医生有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只求医生的，是不是说我们不能求医生啊？不是，但你要想想，在亚撒那个时代，医学都不是很发达，而且他知道上帝可以帮他，他知道神肯定帮他100万大军都可以打败，他竟然在自己病重的时候只求医生，不求耶和华。你可以说亚撒王很固执，你可以说他很有性格，我们不知道他脑袋进了什么的水，但我们只能说亚撒王放着一个愿意祝福给他的上帝在他面前，他竟然把他推得远远的，已经经历过了还把他推得远远的。所以亚撒王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只能这样说吧，他是一个依靠人胜过依靠神的人。在以色列王巴撒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不依靠上帝，他用金钱去收买亚兰王。生病的时候只靠医生，不相信上帝会医治他。其实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要不要看医生？当然要，因为上帝可能可以用医生来医治你。我的家庭医生挺好的，他常常跟我说，他说我们能医你的病呢，其实方法不多，就是人的病医生能够医的其实不多，而且人好了之后医生能解释的你的病为什么好呢，其实也不多。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不是我家庭医生很老实，所以他说要靠上帝来医治我们。其实上帝是很希望更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去依靠他，而并非依靠自己的或自己的人脉。你要知道在你身边有很多的东西的发生，好像是人在做，其实如果不是神在安排，神在允许，可能是没有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好，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越来越多的平安、自由、勇气和力量，去越来越深的去依靠上帝，把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而且我相信这也是上帝所希望看到的。 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依赖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资源的时候，事情会开始会进展好像很顺利。但是当我们不再仰望神，你开始依靠人的能力的时候，事情就会糟糕。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哈，他说很多这教会呢不需要圣灵在里面都可以操作的，它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机器在运转，就是不需要神在里面它都可以操作的。他说，但他说什么时候你发现有问题呢？就是当他有一个螺丝掉了的时候呢，你看现在他开始出问题，然后圣灵又不在，神又不在的时候呢，他开始里面出事。所以很多教会在出事情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最能够描述这个状况的，就是当我们依靠自己，像亚萨那样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方法的时候，用自己的能力要计谋的时候，他就会失去了那更大的祝福，而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亚萨就其实很像我们今天的我们虽然也相信神，其实更相信人的能力。神迹也许吧，虽然经历过，但是还是喜欢靠眼可以见的东西。当年神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愚昧的人，他做事愚昧。为什么呢？因为他靠人不靠神，所以他是愚昧的。他怎样做他的愚昧特别显得愚昧，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过上帝的神迹。好，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上帝曾经怎么帮助他。我们看那些经文哈，我们知道刚才我所讲了这个古时人来打他哈，圣经描述的更传神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也就是说，当亚萨王依靠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征战。那这个故事结果是怎样呢？有古时人谢拉，这个是在历代志下十四章的记载，战兵一百万，战车三百辆出来攻击犹大人，亚萨就出去与他迎敌。他也有军队的，他出去迎敌，但他有没有把握可以赢？三十里了，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他怎样？他就呼求，他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的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弟兄姐妹，我想问你，这个祷告词好不好？这个祷告词神听了。我在想他的脚那个病的时候，他用回这个祷告词，把里面的内容稍微改一下都是可以的。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我的脚痛，胜过我的疾病。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因为我仰赖你，奉的名来攻击我的脚疼。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不要容我的脚痛胜过我。可以的，很简单而已，没有用。所以你想想，亚萨有一批军队，但是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呼求说，军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你唯有你是我决定因素，我们不依赖自己军队才可以做，他可以赢了。所以当亚萨王晓得自己谦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耶和华身上，他向耶和华呼求，然后十四章十二节历代之下就记载了那个结果。所以耶和华是古时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经历，对不对？然后到了十五章第一节，有一位先知被神感动，他要解释给亚萨知道，你这整个得胜的这场战役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道理是你要去掌握的。我相信这也是上帝要我们去掌握的。就是什么呢？亚萨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句话跟新约的一句话很像了？耶稣说什么？寻找就给你们寻见，敲门就给你们开门。亚萨能成功在这里，先知来告诉他，是因为你寻求他，是因为你寻找他。 但是有一天你离弃他，他就必离弃你们。所以为什么后来说他是愚昧的呢？因为他已经看过了却还怎样，经历过了却还把身。你说像不像我们今天这些神啊，求你帮我，等到得到了之后巧合不是神的作为。所以亚萨后来仰赖他的金钱啊，仰赖他的军事力量啊，仰望他的政治联盟，甚至仰望他自己的医生。我想这就不难，太难理解了，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放在神的上面。但我们只能看出他这些是很愚昧的做法，因为上帝在他的起初就清清楚楚告诉他，你的整个的兴旺是从我而来。弟兄姐妹，回想我们自己，你有没有遭遇过神以前怎么帮助过你？能不能回想起来，在你的人生当中他帮助过你？你现在还相信他吗？你现在还相信他吗？圣经说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我记得以前我还没念神学之前，我是在这个海洋渔业部电脑部门里面管他们的那几台大电脑，就是管整个部门的那些。你要那些我们平时操作不关电的，就是24小时365天都操作，只要它不坏就没事，一坏我们就烦恼。但有时候我们要主动要关机，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更新系统。这个更新系统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更新系统呢，我们通常都是烦恼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把电脑关掉了，把新的系统放进去，一开机呢，通常都有问题的。这也有问题呢，就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渔业部门是24小时都操作的，人家打鱼啊，什么时候可以下网啊，全靠我们通知他们什么时候下网。如果一停了之后，停得太久呢，我们就会被投诉的。所以呢，每次呢，我们就是要等到下班之后弄，然后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它弄起来哈。我跟你说，我试过好几次，我到现在都没办法解释的现象哈，就是这个样子。我记得其中有一次是这个样子哈，可以代表全部。有一个礼拜五那天晚上还有团契在青年团契要去负责，然后那天呢就下班4:30、5点他们走了，就输进新的系统，然后关机一打开，就跳了几下就没动静，超了 OK。 然后关机再开又跳了几下，然后一开机不跳，然后就要一句一句看里面发生什么问题，然后要修改那些程式啊什么的，然后修改就是没错啊，没事啊，就是不操作就不操作，一下子就1-2个小时过去了，你知道。然后开始冷汗冒出来，不知道怎么解决。那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电脑房里面，晚上还有团契，然后这个弄不了可能很麻烦，不知道要熬夜在这里哈。然后最后没办法，你知道怎样呢？就是有点像亚萨王那样哈，看见大军压境，100万大军在我面前，神啊，只有你能帮助我，我就按手哈，没人看见，在那台机器上，我就按手在它上面。神啊，你帮助我，让他我等下关机打开他就可以操作，我不理怎样，只要能操作就好了。你知道真的奇怪，一按手完之后呢，我到今天都没解释方法，就把电关掉了，再开，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操作了，然后我就不动他了，不敢再去碰他，就让他操作，就是这个样子。今天呢，我都没有办法解释，我只能说上帝是一个很好的 programmer， 他很行，他能够做这个东西哈。那经历这个之后，是不是每次以后我都这样呢？很多时候一看到电脑一坏，自己的本能又来了，上次可能是巧合， 还是靠靠自己吧，看看自己能不能弄。然后有时候一去到 OK， 我的方法用尽了，上帝你帮帮忙， OK， 又来了。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但你要发现只要你愿意去祷告，上帝可以行一些奇怪的事情给你，他可以给你。所以今天那段经文这样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愿意帮助谁？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诚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仰赖他的人。你已经没有办法了，你来到他面前，神你帮助我。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从这节经文里面今天可以学到一个关乎上帝的秘诀，一个奥秘吧。他说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全地是哪里？东半球、西半球、北半球、南半球，所有中国大陆、北美、温哥华、伯纳比、高贵林，每一个地方、Hive Avenue、我叫 Mara Drive， 全部他都在看着。看什么？他是想做什么呢？他想显大能帮助那些存心诚实依靠他的人。这句话意思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工作。他想显大能帮助所有想要得到他帮助的人。他不是在周末才做这些事情，他不是在教会的时候才做，聚会的时候才做这些事情，他不是在空闲的时候才做这些事情，而是时时刻刻都在做的事情。他的眼目一直在监察全地，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只要仰赖他的人，上帝就会显大能帮助他们。亚撒已经经历过这一点，但是他竟然不明白这一点，也不相信这一点，所以他是愚昧的人。所以我本来想为这个 题目就是好人做蠢事，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说我们对神的看法有时候是不是太好意。我今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早上读马太福音，我一直就是读这个十一章结束一直到十二章，哎，我看见神在这里在讲的东西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解释都是讲到我们的劳苦重担啊，这些我们去这些带着这些重担啊，因为我们也是带着这些来。但我今天早上去看的时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带着重担的人，我来看这段经文什么体会呢？我就看到，哎，原来耶稣在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宗教上有关的事情。其实他是要告诉宗教里面也有重担的，信仰上面也有重担的。什么重担呢？当你决定这件事情你要靠神还是要靠人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件事情你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还是用神的方法的时候，人高还是神高，有时候这些成为我们的重担。所以今天早上读这段经文刚好读到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不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段经文我们一般就是用来说你劳苦担重担，身体的劳苦、心灵的重担都可以来神的面前。但我想说这个重担其实也包含什么呢？包含一些信仰上的东西。因为呢，今天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被这个重担吸引，我说这个重担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就看到，因为我这本是串珠圣经嘛，他立刻就告诉我，哎，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四节那边重担另有有一个参考，哎，我一去看，哎，那段经文很有意思。他说法利赛人呢，经常要那些人去守规条。他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已经是很难担的重担了，捆起来，还要捆起来啊，隔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就说，哎，如果把这个法利赛人那时候那些重担放在这里，这个重担有什么感觉呢？如果说那个重担就是指他们的那些很难担的那种重担，我就发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有给我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面对人生的难关，我们可能并不是说劳苦什么的，我们就是心灵里面我说，神啊，你到底可信不可信？神啊，你到底会不会帮我？神啊，你这件事情你会处理吗？这些的重担你可以放心。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怎样？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发现这句话其实跟这句很像，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不论你面对的是十万大军，还是你面对的是你的生意、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愿意显大能来帮助你。亚萨的问题是他经历过，他知道，但是他竟然把人放在神的上面。如果今天我给你拿回家的一样东西，学习把神，好人不要做傻事，好人要做聪明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有什么难处吗？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你有什么内忧？有什么外患？你是可以获得帮助的，因为他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就是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也就是依靠他的人。让我们一起先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向我们施了许多的恩惠，求主你就让我们能够做一位感恩的人，继续的寻求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许许多多的事情并不是理所当然，都是要靠你才能够成就。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不会像亚萨那样，虽然经历了许多，却成为愚昧，因为他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你。主啊，求你就让我们经历你，也让我们经历你更多。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